我讲的题目就是重生得救的见证。我第一部分呢，就是先讲一下我是如何认识这位真神的。有两次的经历让我在国内认识到这位神。第一次呢，认识到神是我，因为我最早在认识神之前，我是佛教徒，可能大家很多不知道，我是一个佛教徒。因为我的爸爸是共产党员，他是肯定是无神论的。那么我呢，是那个我的妈妈，她是佛教徒，她是一家下来都是佛教徒，外公外婆也都是佛教徒，所以说她也是佛教。但我也是延续她，下来也都是信佛的，虽然信的不是那么虔诚，但是反正就是每年的话，逢年过节我都会，我们全家都会聚到寺庙去烧香拜佛，常去寺庙许愿，求观音菩萨能够保佑我们肉身所需要的世上的一切的东西，求各种平安，求升官发财。所以说后面会讲到我在我做厂长过程中我所行的各样的罪，我会也会跟大家就是说出来跟大家听一下，知道我原来信主前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怎么样败坏，在神看来我是怎么样一个败坏的。那么92年我是第一次认识到神，是让我第一次初次听到神这个字眼，是在我92年去出差去北京的时候。在北京的时候，我92年出差，我是有一天晚上，我正好坐在那个天堂公园的门口，天堂公园门口，然后的话在那边休息，然后的话有一个正好做休息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婆，她就坐到我的身边，坐到我身边的时候呢，就跟我说，她就问我，她刚刚开始她就问我，你是旅游者吗？我说是，哪里来的？你在做干嘛？到北京来？你工作多久？就是谈一些家常的东西，刚开始都谈这些的。后来他就问我一个东西，他说你知道这个公园是做什么用的吗？这个天堂公园是干什么呢？我刚开始我也不太清楚的，因为我是刚刚到这，我还没进去参观呢，我还坐在门口，坐在门口他就问我这个，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确实是不知道。不知道的话，后来的话他就告诉我说，这里是每年皇帝拜天的地方，敬拜皇帝都要拜天。大家知道，就当时的这个旧社会的话，对于平民百姓来说，皇帝是真命天子，他对百姓来说，皇帝是最大的，皇帝是最大的，他是真命天子。可是呢，连皇帝都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位比他更大的一个主宰着这个世界的一个东西，一个东西。那么皇帝每年到这里来，每年到这里天上来。来这个天堂公园来敬拜这位天上的这个主宰的，求神赐给他这个天上的一个求神赐给他以及他的那个地上的一切所需的一切的东西，比如说风调雨顺啊，五谷丰登啊，像这些皇帝都到天堂公园来敬拜这位天上的主宰。所以说的话，他就问我，你知道这位主宰是谁吗？当时我根本也不知道，因为我是第一次认识这个东西，所以我不知道，我就问他，你认为说这个主宰这个世界的到底是谁？后来他就跟我讲，这是一个王，世界的王，是唯一的真神上帝。后来他才跟我聊起这些基督教方面的一些信仰的问题。我实际上我那当时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我只是晃晃听一下。然后他自己在那边就跟我一直在传这些福音，我当时后来还知道他是跟我在传这些福音。所以说我很感谢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就是有一位世上有一位神，这位神就是主宰宇宙万物的神，是我们的主宰者，世界的主宰者。这是我第一次在听到这个福音的，也是听到知道这个世上有这么一位神的。那么我第二次呢认识到神，是我认识我太太。我很感谢神呢，神能赐给我这样一个好太太，因为他们全家是基督徒。在我认识他的过程当中呢，我才让我逐渐地真正认识到，全方位的认识到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以及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我记得因为我是佛教徒，大家知道因为我刚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呢，我家里人是肯定反对， 因为我家里全部都不是基督徒，全部都是佛教徒，是党员，所以说我家里人都一致反对我跟我太太那个来往，他们就是对不起，因为他们的话，因为他们觉得佛教徒觉得这个基督徒是一个洋教，是如果的话，如果佛教徒跟洋教的话这个结婚的话，他就是叫做这个叫做什么，就是会把那个佛教徒所佛就是拜佛所许愿的一些东西，福气啊什么都给全部冲掉，就是你所拜的都不灵，全部给冲走。所以说的话我家里人都从一开始就反对我们，就是来往，就是不让我们在一起接触啊，用各种办法就跟踪啊，然后每当我晚上有时候出去啊，他就派人跟踪，看我到他是不是到他家去，如果去他家的话，他第二天马上就制止我，就不让我去。这是那个，还有的话就是说，我记得就是有一次的话，他们我妈妈还跟我说，她说如果你跟我太太你跟现在那个这个我太太的话，如果成为姐妹，如果不在一起不来往，你跟其他女朋友来往，只要不是信教的信洋教的，你跟他来往，我给你一套房子。他就这样，因为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诱惑，他说我给你买一套房子给你，你就不要就是跟其他的女朋友去那个，不要信洋教的女朋友就可以了。后来的话，我非常感谢神，可能我后来才想到，神可能要拣选我，神是要拣选我。如果我逃的话，我真的还逃不掉。神一直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拣选我，包括借着我太太来让我慢慢的认识到神，最后重生，让我归入基督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说我真的很感谢神。还有就是当时的话，就是甚至有一次我还记得我妈妈她那个一直在从中阻挠我跟太太的就是这种恋爱关系，然后她通过各种亲戚，通过各种朋友，包括我公司的老板都知道这种事，也到我公司老板那边去讲就是这个不要两个人不要在一块。但是的话真的我真的看到，后来我真的看到神的能力真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神的能力真是在超乎万有之上，所以我们所求所想的神都知道。所以当时的话，我为什么我当时跟我太太一直就是谈恋爱，就是因为我从她身上看到我们两个人都是同一个单位的，都在一起工作的，单位的同事呢都说他人好，说他就是为人特别好，就是待人处事各方面就特别好，就是人缘关系特别的好。那我的朋友呢，跟我玩在一起的朋友，后来也跟他在也是朋友嘛，所以说后来也觉得他说这个，他说你这个女朋友特别好啊，说你若娶了她，就是说你命好，算我命好，还有福气。这真的是这样，这个包括我单位的很多同事，我的老板呀，你娶她是你的福气，算你命好，他说。后来我想的话，这可能真的是这样，我可能是想这是神要借着他来要拣选我，从万般之中拣选我这个人，成为他的儿女。最后的话一直这样子一直交往，我跟我太太就一直交往了两三年以后呢，我父母亲后来也没办法，然后没办法，后来他也什么办法也使劲了，也没办法怎么办呢？最后就是他们突然间，我有一天我父亲就跟我讲，那你们就准备结婚吧，你们觉得时间合适的就结婚吧。那就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在1993年的国庆节，我们就结婚了。在我跟我太太就谈恋爱跟在结婚以后呢，这段时间我呢就是慢慢的才接触到才认识到这位神。因为什么？我经常就会跟他一起到郊区的一个偏僻的一个农村去，因为国内的话很多信主的不一定都在城里有，但是我们那个这个小组的一些弟兄姐妹，认识弟兄姐妹很多都是在农村的，包括那个我的那个 岳父岳母，因为他是老基督徒，他认识的那些弟兄姐妹也都是一些年纪很大的老基督徒，他们都是在文革中被打了半死的。这后面有讲到有一个弟兄就是被文革被打了半死，最后他还能坚信主。所以说我感谢神，在国内我能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那么逼迫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能够坚信神。这样是的。所以说呢，我跟我太太的话就是经常在那个我们福州的郊区农村的一个小山村里面，我还记得在小山村里面去插经去做聚会。因为那个小山村那个家是一个老弟兄的家，就是我刚才讲的在那个脚被打断了，在文革中脚被打断的一个弟兄的那个一个老弟兄的家里。所以说他后来就是躲到远远的地方去，躲到一个小山村去，然后我们就经常会到那边去探访他，然后有时候会到那边去聚会，去在那样的环境下聚会。那么每次聚会前呢，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的一点就是，那每次聚会前他们都就是那这个每个人脸上都从心里面发出的那种平安喜乐的那种心在高声赞美神。真的是我这次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虽然他们生活很贫苦，但是的话他们在赞美神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从心里面发出的那种高声赞美神。还有就是他们那种从里面心里面感觉的那种平安的喜乐，就是一旦讲到神的话，一旦做坚讲分享见证的时候，他们都是从心里面发出的那种平安喜乐的那种这样的一个心态。讲见证也是这样，他们有时候讲见证的话是非常的激情，就是总觉得是神给他的这样一个力量，让他们能够讲出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因为我也是在一些弟兄姐妹身上看到弟兄姐妹的一些生命的改变，一些见证，我最后才觉知清楚。这是我后面会讲到有一个经历让我最后觉知清楚。因为我这个从佛教徒到基督徒这段过程，我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也是就是徘徊，也是刚开始也是一直没有这个心智去信这个东西，因为我是佛教徒。到后来才慢慢的。潜移默化的，也靠着神的恩典，所以说慢慢最后我才觉知清楚。那么这样子，但是的话他们还有一个就是祷告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呢，他们有时经常的痛哭流泪，这是我感觉最深的一点，这是我最后觉知信主我看到的一个知道自己身上的一个罪，知道悔改认罪，看到是最深刻对我生命最大的改变的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痛哭流泪。但是我不知道，我刚开始我不知道他们痛哭流泪做什么，只是随即说是这样子啊。他们就是刚才我们念的，就是认识的那段约翰福音3:16上面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就神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这些迷失的羔羊。虽然今天我们有苦难，有逼迫，有迫害，有召唤，但是我们愿意依靠你，顺服你，跟随你。这是我刚开始最常听到的，就是这些老基督徒这些祷告。所以说我真的非常感谢神，神能让我认识到能够跟这些国内的这些老基督徒经常在一起聚会交通，让我真正能够从佛教徒转为基督徒。所以说他们最常祷告的就是讲这些，神啊，请你感谢你赐下这个独生爱子救给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这是他们祷告的一些经常用的一个词。还有一个就讲到我刚才讲到，就是刚才讲的一个老弟兄，他的脚被打瘸了，他是在文革中被脚崴，因为他也是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个老基督徒，所以他在文革中脚被打瘸了，他觉得他下肢全部瘫痪，然后经常小便失禁。但是的话，他每一次我们去探访他做礼拜的时候，他都可以就是从心里面发出的那种，我看他唱歌声音唱得特别响，声音非常的响在唱歌。所以说他经常还用到一个词，就是说用诗篇23篇第二节和第四节的两段经文，我念给大家听啊。就第二节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 这是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二节的，还有第四节，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但也不遭惧怕，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杖，都安慰我。”这就是神一直在激励着他，让他能够一生一世就是信主。所以说的话，他这个老弟兄对我的后来的影响也非常大。就是这些神的话能够不断的坚固他的信心，让他能够一生一世跟随。他还说了，他说我生也是主的人，死也是主的人，既然神拣选我，我就一生跟随他。所以这位老弟兄就是一直在那个，他生活一直都在那个小山村那个小小的土房里面生活，他的儿女也经常去看他，因为我们做礼拜也是经常跟他的女儿孙女一起到他家里去探访他，做礼拜聚会。他呢就是说这个老弟兄呢就是呢，他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去刚去嘛，刚去我没信主嘛，所以说他经常用这个，他问我就是说你为什么不信这个神，你来了这么就是这么经常来，我因为当时刚去，我是陪着我太太去的，我也不是去那个地方为了去听这个道，我完全是陪我太太去，因为那个比较偏僻嘛，比较农村嘛，比较那个偏僻的地方不太安全，所以说我经常是陪我太太到那个地方去的，有时候是晚上去的，因为晚上那个地方不会被人家注意，所以说的话，因为92年93年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对基督教还是在国内还是控制的很严，怕太多人聚集在一起的话，他公安会到处会查，所以我们当时就专门躲在这个偏僻的地方，那个地方不太有人注意的地方，躲在那里做礼拜。所以说的话，他就问我说，他说你为什么来了这么多回了，你还不信这个神，你还不信这个宇宙的主宰？我当时的话，因为我当时根本就没心智在这个去信这个东西，所以说因为我佛教，所以说我根本就没有想打算，刚开始我根本就没打算想去信这个东西。所以说的话，他还愿就是创世纪里面的话，就是说你说你看天上有这么一个主宰，你看他掌管了这个世界，你看这个宇宙多奇妙，一天有24个小时，地球能围绕着太阳转，地球自己还能公转自转，是吧？还有就是每年都有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话都世上的话都有各种的生物，这都是神创造的。我们人也是一样，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男造我们女，这不是任何人能够做得了的，只有一位天上的神能做得了。这是他刚刚跟我传福音的时候说的一些，所以我就把它记下来。我当时呢心里就是有信，也就是说我相信这种现象，但是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一种自然现象，不是有什么主宰来控制着这个世界的。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我们念书都是进化论，我们都是一种自然现象，是没有什么就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反正就是进化论的结果嘛，是吧？所以说的话，我不相信这位有神，我还不是不相信有神。因为我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我每次去聚会的时候，我刚才讲了，我每次去聚会的时候，我最能打动我的心的就是我看到他们，从他们就是心里面发出的那种赞美神的声音，那种就哪怕昨天有苦难，今天有逼迫，没什么，就是吃的也不好，穿的也不好，住的也不好，但是他们就是说跟神交通的时候，他们就是从心里发出的那种高声赞美神的声音，这是我让我印象非常深的，而且祷告的时候真的是痛哭流泪，很多弟兄痛哭流泪。而且的话，他们说他们虽然今天有这样的生活环境，但是他们这是完全凭着信心生活，凭着依靠神来生活，神赐给我多少我就吃多少，神给我多少玛纳我就喝多少，我也不要求神明天要给我什么样的太多的物质的东西，只要你神给我多少东西，我就领受多少，因为我知道这是神你给我的。这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所以说他们是这样来信神，能够跟随主耶稣。还有就是他 还跟我讲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罪的问题。他们说，你身上也没有罪。我当时我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罪，没什么罪，我又没贪污，又没抢劫，又没杀人，我有什么罪？但是他说你身上罪，你可能数都数不清。我当时真的很奇怪，我说我身上到底有什么罪？那你数不数？到你能说出我身上到底有哪些罪数不清？他就随便举两个例子，我后来觉得是这样。他说第一，你在公司里面，你有没有拿公司的东西？我说我有啊，这有什么问题？我做玩具的，我厂长拿一个玩具，打一箱玩具送给我的六一儿童节，送我的朋友算什么？这算什么东西？拿一两箱玩具拿出去，这个中国我们国内都说嘛，你做什么拿什么嘛，是吧？你做什么东西就拿什么，那原子弹不算了，就是做什么你拿什么嘛，对吧？你这有什么问题的？玩具这小东西，我们每年都生产几百种新款，我们一到六一节的时候，朋友、同学、亲戚。而小孩子有过六一节，马上一箱叫司机送不到他家就完了嘛。因为以前我就是这样，这个意思算什么？因为他知道我后来做厂长了，所以说他就跟我聊这些。他说他估计也知道我在这个做厂长，肯定这个东西肯定都会拿的，很正常的，也不是不奇怪。所以他问我，我说我有啊，没什么，这有什么问题？他说你没拿回扣，我说我有啊，这回扣有什么问题？这拿回扣算什么？真的是拿回扣算什么嘛？我手上有权的话，我批一个人。这个项目给这个人，这外加工点的一个老板做，我给他做这个项目，我拿一些回扣几千上万有什么问题？这个跟别人比我好多，比赖香清强多了。后来想想，是吧？赖香清走私几个亿，我就拿那么几千块钱有什么？一次性拿几千块嘛，也不多嘛，是吧？他说你这个都是罪，在神看来你这个就是罪，是罪孽深重。他说神派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降在人间，就是为什么？就是要洗净你这个罪，让你从这个罪里面、罪恶的捆绑里面，你可以释放出来。他说这个，他说你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说神的话就派遣他的独生子降到世上来救你们这些罪人。虽然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说虽然我们主耶稣基督受逼迫、受苦难、受讥笑、受凌辱，但是他最后呢，还是为我们的罪，他走向了哥哥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他要为我们的罪，他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全人类的罪而受这样的刑罚。但是他是无罪的，他是圣洁的羔羊，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就是信他的，能够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我们活着的就是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他当时跟我聊天的时候说的这些东西。这里的话就让我们真的看到，就是说神是这样圣洁和公义的。他所以说我后来的话就是祷告的时候，我也经常的这样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我知道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你圣经上也有这样的话，我真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不配做你的儿女，我知道我犯了罪，但是求你用宝血再次赦免我。但是说我在这里跟弟兄们分享，不是说我现在生命就好到非常好了，不是这样，我还有犯罪，时常还有犯罪，但是我也求神不断的怜悯我，让我能够在生命上能够不断的长进，荣耀神。这个的话就是我第一部分的，就是主要就是这个。那么我第二部分的话，让我真正能够决志信主、知罪悔改的，是在我的第二部分。我的第二部分是。因为我经常后来的话，我经常跟我带他一起家庭聚会。他后来的话，随着那个时间，比如说到97、98以后呢，因为我就把那个我自己的家就后来就开放出来。开放出来的话，我们家就做了一个那个主日的一个家庭聚会点。那个我们家就做，后来就做主日家庭聚会点。那每星期天的话，几个弟兄那些弟兄姐妹就转到我这边来，转到我家里来。上午我们就是。见证分享，就是读几段重要的圣经，比如说哪个弟兄他有好的，今年这一周有好的见证，有生命的一些好见证，他就根据这个见证，他取出几段经文，然后分析这几节经文，然后讲出这些经文的一些生命改变的一些见证。早晨 我们都是做这些。然后的话，中午就在我那边吃饭，然后中午在我那边吃饭，吃完饭，然后下午我们就从约翰福音新约开始，我们开始一张一张的查，啊，一周差不多查到下午四点嘛，就是一点开始查到下午，中午休息一会儿就在我们那边查经，一直查到下午四点多五点才走，就是每周都是这样。那么真正让我在这个决志受洗信主的，就是我家庭开放以后，我决志信主。为什么呢？因为在家庭的开放以后呢，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因为来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多，很多人一直来的老弟兄姐妹，一直有的从那个三支教会出来的，很多都后来都转到家庭聚会点去了，因为他们从家庭聚会点里面也学到了很多真正的神的话语，真正神帮助人的一些好的见证，就在家庭聚会点，因为家庭聚会你可以很多可以随便的谈。所以的话，真正让我最后决志信主是弟兄姐妹的那种生命的改变。这里我讲一下见证，有一个其中有一位弟兄，就是他姓林的林弟，我们都叫他林弟兄。他每次祷告的时候，他总是流泪。祷告，他祷告，每一次祷告都是流泪，而且他祷告的词不多，但是他祷告的词非常的精炼，而且很就那么几句话。他说：“神啊，求你改变我，我知道我是罪人。”我真是罪人中的罪魁，他经常用到这个词，就是我真是罪人中的罪魁，非常经常用到这句，每一次祷告他都用这个，我真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实在不配做你的儿女，我知道我肉身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是多么的败坏，为什么呢？他说求你改变我，拯救我。后来的话，他就跟我们做了见证，我后来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他是这样子的，他信主前呢，他是一家公司的会计，当时呢，他分了一套房子，就为了他要，因为他没会计，他按正常的工资他是没钱的，是吧？所以说呢，他就为了装修这个房子，他就做了一个假账，从中挪了3万块钱，把3万块钱给挪走，装修自己的房子去。后来的话，他把这笔钱给用掉了，但是的话，最后神管教了他。因为3万块钱，如果在当时，他说他很早，90年还91年，3万块钱，他说当时的话叫判重刑，还不是判一般的刑，还是判重刑，因为当时钱很大嘛，他给偷了三万，给那个贪污了3万块，钱很大，谢谢。所以说的话，他后来怎么办呢？后来老板发现了这件事情，很久了，老板他钱都把他装修完，房子都住了，后来老板发现了这件事。发现这件事以后呢，老板就跟他说，他说要么你还钱，要么就坐牢，就这两条路。最后呢，他没办法，他不能坐牢啊，他肯定要去东挪西凑，借了很多钱，把这3万块钱给还给他老板，还给公司，还给公司以后呢，他后来他有机会他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他经常就跟，因为我们有时候新来的弟兄姐妹来的时候，他会经常的跟弟兄姐妹做这个见证分享。所以说他每次祷告，他总是流泪，而且祷告词不多，就这么几句话：“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真是罪人中的罪魁。”经常用这句话，所以说这个对我的这个对我后来决志信主，就是说有很大的触动。因为我比他更坏，我后面会讲到，我真的比他更坏。我会把我不要说我当然性格上，就是哪怕我在公司里面所做的一切，可能就足够我犯罪了。所以这句话的话是确实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本相是什么样子，我们人的罪性是什么样子。我们的罪性跟罪根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后来的话，我跟这个弟兄在一起的时候，聚会交通的时候，有时候我信主，决志信主以后，我 也是经常痛哭流泪。这是痛苦，因为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后来信主，生命不断长进以后，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声音不断的跟我在说话，所以我祷告到，当我祷告到罪的时候，我就停住了，我祷告不下去了，因为我流泪了，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看到我流泪以后祷告不下去，他就过了一段，过了大概几十秒，他有的弟兄姐妹他就知道我祷告不下去，就他就自己往下面祷告，他就接着他一个个弟兄就祷告了，弟兄姐妹祷告，所以是这样子的。那么这里还讲到，就是在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还讲到，还引用了一些罗马书，就是刚才我们念的六章二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还有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用忍耐宽容的心宽容了我们先时所犯的一切的罪，是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这就是神的话语，这是我在后来就是信主过程中慢慢认识到这些东西。神他设立耶稣做我们的挽回祭，是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主耶稣他为什么要流血？因为他救了人类就不能救自己。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当时完全有能力向神求告，向他的父神求告说，求父神派遣他的十二营的天使来营救他，来拯救他，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他就是要担当我们的罪，愿意受刑罚。因为主耶稣他是行各种神迹奇事的神，从这里我后来又认识到一个东西，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不但是为我们替罪受死，而且还学到了一个东西，学会了顺从。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按照父神的心意，顺从了父神的心意，他愿意去受死。那我们将我们带入一个神的恩典当中，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神性，都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真的非常感谢神。这里的话，后面的话就是通过就是我这几年跟我太太结婚以后的，就是结婚前到结婚后这段的，好，大概有我98年受洗的，在国内受洗，我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我最后确实让我在弟兄身上、弟兄姐妹身上看到神在他们生命中的这种改变，这边作为让他们生命彻底的那种改变，也确实让我看到神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是大有能力的，能够将一个人原本不知罪的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也让我们看到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各种奇妙的工作。就这样，我在98年我跟一个姐妹，现在在阿根廷，现在阿根廷念神学，现在在念神学，我跟她一起98年在夏天就受洗，能够受洗，感谢神让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并且让我在信主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去，我当时刚刚信主的，我真的是里面有一种有火热的心，里面有一种好像做很多事情，我觉得做了以后，我觉得里面很不平安，总觉得好像亏欠了一个什么，亏欠了一个神。这是我信主刚开始的那一段时间，我感觉很深的一点，总觉得什么很多东西我不敢做，我不能做，因为原来能做的东西，我现在变得不能做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因为他试炼太多了，所以我后面会讲到试炼太多了。所以说的话，我感谢神让我能够在这个信主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去操练去经历，是经历到这个神在我生命中的一些作为。 而且呢我还经常体会，因为我在念圣经的过程经常会体会到神要我做些什么。有时候虽然圣经不是说看得都懂的，很多地方都看不懂，但是特别是看新约的时候，我就特别新约比较好看嘛，所以我比较容易理解嘛，所以我经常看圣经的，有时候会考虑到底神这句话到底要我做些什么。这样的话我就慢慢就是这几年来我就是生命就会，我自己感觉生命就是一点点有长进，一点点有改变。特别在对付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会就是有会祷告，会学会去分别为圣。虽然我不是说我现在就非常好，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我时常的会软弱跌倒，还会那个有时候会偏离神的话，但是我觉得也要求神不断的帮助我带领我，这样的话我就在日常的生活中尽量去见证神。后来的话我由于这个过程的话，后来我妈妈真的，我感谢神，我妈妈后来从佛教徒，她是老佛教徒，再转成基督教徒，她也是基督徒，像现在很早就基督，在国内以后我出来之前她就成为基督徒，就非常。后来我父亲是共产党员，在住院的过程中，这神里头就是这么奇妙，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共产党员是这不是一般是不会信的，一般是这样，在国内。但是在后来他得病以后，我们借着这个机会，神给他的这个机会，我们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很关心，全部到医院去探访，传福音，给他传很多的福音。后来他在医院里面受洗，在医院受洗也信主。这是我非常感谢神的地方。现在呢，我的最大的负担就是我妹妹现在还没洗，她是佛教徒，她正好这次又得病，她是 CA 的威胁，就是她因为她很年轻嘛，30几岁的威胁，她是佛教徒，所以说的话我也借着这个机会也求告神，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有这样机会向我父亲向我妹妹传福音。因为原来跟她传的她不是不信的，因为她觉得她事业很好，她有房子有车子，住的是高级公寓，她觉得她不需要，她拜佛她得到了太多东西，但是这次让她看到，也是让她慢慢的知道。因为我有时候打电话回去，我也经常跟她谈这些，这一段也不断的跟她谈这些东西，接着这个我也借着这个机会求神来拯救他。这是我这个第二部分的。第三部分就是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我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太长，所以我简单的讲一下。在我信主前呢，我这个人跟不信的人是一样的，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真是五毒俱全。但是有一毒我没有，就没吸毒，吃喝嫖赌吸没有。为什么吃喝嫖赌我都有？我告诉大家，因为如果我不跟大家讲，但是神也都知道，所以我没什么跟大家好隐瞒的，因为神他都知道。在外面我确实在这个世界上没信主前，真是什么极致无所不能。为什么极致无所不能？我刚才跟大家讲，我当了几年的厂长，而且是外资企业的厂长，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所犯的一些东西。第一，我赌博，经常下班以后呢，我们四个手下很多嘛，他经常会巴结我，就找我去轮流到每个家去坐庄打牌，四个人打，一打就是到第二天早晨上班，7点上班呢，打到七点，第二天继续上班。这是我原来赌博，经常打麻将，不是还不是打牌，打麻将，因为打麻将都是钱来钱去的嘛。打麻将一打就是到天第二天，经常。然后的话，有时候如果长周末，比如说国庆节这样子，长周末五一国庆节七天假期，长周末我们就打两天，连续打两天，躲在一个人家打两天以后回去休息5天，睡他5天觉，就这样在家里。这是我爱打麻将的一个原来的一个恶习。第二个，我抽烟喝酒。我跟你讲一下，我抽烟喝酒。大家知道，国内在当厂长，烟酒是 有人送的多了，我都抽不完。我原来不是很会抽烟的人，但是我当了自从当厂长，我真会很会抽烟。因为什么？有时候一个关系户过来，我的客户过来，好，烟甩两条过来，甩两条过来，你不会喝啊，不要，他就慢慢引诱你，不要他给你喝，然后你就一根根抽，最后你不能老抽他的，你自己也买一点烟，说个小意思，这多的没有的小意思，然后我也烟也分给他。这样的话，在这个几年里面，我烟也抽了几年，但是我这人没有烟瘾，就是会抽，但是老是因为这个场合太多了，不抽不行，所以说都得抽，每次都是他陪我抽，要么他陪我抽，要么我陪他抽，就是这些人就是抽来抽去，部下太多了，部下，因为我部下会送烟给我啊，逢年过节烟送的很多啊，都是好烟，而不是一般的烟啊，但是都是三五中华送过来的，我的关系户，我的客户，我手上有权啊，我可以批项目到外面去给谁。有时候把烟，为什么逢年过节朋友他来的太多了，所以说我们经常就在一起打牌抽烟，打麻将抽烟。所以我算了一下，我大概每天最少一包烟，一包烟一个月三条，一个月三条烟，一包一条十包嘛，我抽一个月就三条下去。这是我抽烟喝酒，酒也是好酒，因为他们经常会送好酒给我，我也是拿来，我也不是不单单自己喝，我也经常是家里朋友多嘛。所以说经常过来吃饭嘛，朋友都是喝酒打牌抽烟，搞了烟雾，一个房间都是烟雾瘴气的。这是我这个家，是我原来还没有就是做那个开放之前，不是说我开那个做那个家庭聚会的事，这是我在家庭聚会前之前发生的这些事情，这样的做。第三个，每周末我经常就是一到星期五晚上上完班，就约了关系户。或者关系户约我，我的客户约我，或者部下约我去哪里，去吃喝玩乐，周末嘛，吃喝玩乐。有时候我就用公款，因为我手上有权，我可以批签发票，公款，用公款出去吃喝，就在去哪里？我告诉你，去桑拿，去卡拉 OK， 在桑拿里面真的是如鱼得水，我可以跟大家，真的是如鱼得水，只要你有钱，你什么都能搞得定。这就是这样。原来我在国内就是当厂长，就这么生活的。吃什么？我告诉大家，我一般的饭馆后来也是腻了，我还转到哪里？转到一个小山村啊。小山村为什么？它那个地方可以吃山珍海味，可以吃到山珍。我吃过熊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熊掌。我吃过熊掌，我吃过穿山甲，全是这些东西。因为什么？这些地方在偏远的小地方可以吃得到，你在城里的大酒楼他吃不到。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抓，这都是野生的保护的动物，不能吃的。但是我在那个偏远的地方你可以吃得到，为什么？那个地方没人管啊，三不管的地方，你可以躲到那个地方去，这个野味馆去吃，你可以吃到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的话，周末会跑到那个地方，酒楼还吃不习惯，还到那个地方就是想去尝一下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吃过熊掌，吃过穿山甲。然后的话就是吃完以后，要么就打牌打麻将，就一伙又堆在一块去打麻将了，抽烟喝酒这都不要讲了。还有就是去卡拉 OK， 都是玩到半夜三更。因为我是外资企业，是在日本公司，所以说有时候日本人也跟着我爱去这些地方。日本人本来就爱去了，所以说日本人也跟着我一起去到卡拉 OK 桑拿，在这些地方玩。然后花出去的一天晚上花签出去的单都是几千签出去，三五个一个人，是不是三五个人一个人叫个小姐，你是不是需要去掉几百大几千再吃再玩？所以说这个一玩有时候都到半夜三更，一玩就是半夜三更，第二天的话都爬不起来，眼睛都睁不开，都到凌晨两点才回家。所以说凌晨早晨七八点也得起来，要赶去上班。所以有时候的话，司机，我当时做厂长有司机嘛，司机在外面打电话给我，在我家门口等我。他打手机给我，他说你醒了没有？我说我还在床上，还没醒。他说现在是上班时间了，因为我太累了嘛，就一天到晚都这么玩，是不是太累了？所以都是这么干的，以前都是这样，在国内就是混到这个份上。所以说我当时就是把家当成一个旅馆，一天真的不到家，早晨一出去就是到晚上回来，就一周才能见到我小孩一面。平常一般晚上都不在家了，那个上班上完就吃吃喝喝玩玩去了，就这样生活的，一天就是这样在世界上生活。还有一个刚才讲的，我逢年过节 收红包哪回扣？收礼物，收礼物还嫌小，就是收红包。礼物不够过瘾。有一次我搬了一个新家以后，就是这些外面的老板也挺厉害的，这些关系也挺厉害的。我还没告诉他我住在搬到新家搬到哪里去，他都知道了。晚上就打电话过来，想到登门拜访，就是到我家里来。晚上直接打电话过来，他说我刚开始还拒绝，后来的话他们就一直一直想要来，然后我就让他来。来了，大家也知道在做些什么，是吧？第一来就是肯定是大把大把的红包过来。还有就是我刚才讲的，我拿玩具，拿玩具是很正常的，没什么。六一儿童节拿玩具，就是小司机给我送两箱过去给我朋友，给我同学，这没什么。这当时认为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也没有什么。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如果我不做人家也认为我是这么做，因为我是厂长，因为他国内分级就是这样，你不做人家也认为你肯定会去做，你一定也有做，就这么简单。所以说的话，我当时真的是每天都沉迷于这些东西，沉迷这些世界物质的东西。这当我真正认识到神，觉知信主以后呢，我才真正认识到我们原来的人是怎么样子，这世界是怎么样子。所以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唯有神，他才知道我们里面的罪，唯有神才能改变人。所以当我每次经常想到这些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忏悔，忏悔的祷告，求神改变我。所以后来的话，我就慢慢远离了这些东西，我就慢慢远离这些，慢慢远离这些东西。我就里面的东西，我就里面生命，我就觉得开始慢慢的改变。所以后面我简单讲一两个例子。有一次我司机送，他要承包公司的业务，运输业务，他就找我，突然间到我家送了这个大磁炉跟那个大的喷井送过来。我不要，我刚开始我钱少不要，就是我当时不要的话，我就该搬到车上去以后，他又搬上来，因为我搬完车上，我赶紧跑上来把门关了，门关了以后，想不到他帮我扔在我门口，人走，车开走了，车开走以后，我们一看发现这个盆景跟那个大磁炉还扔在我门口，扔在我门口怎么办？那我没办法，我就去把它收下，收下我第二天我就告诉他，就说。我真是如果收你的东西，我里面觉得很不平安，总觉得里面很不舒服，因为这是我信主之后生命改变以后，我觉得真的里面我觉得很不平安，很不舒服，总觉得拿你这些东西开始也觉得感觉了，以前不感觉，现在已经感觉到了，因为神有话在我里面说，你知道吗？后来我就一定要推给他，我也跟他告诉他，这个业务要这个运输业务要进行投标的，公司要我们要进行投标，谁价格低谁服务好谁拿去做。那你找我，我现在不能帮你这个嘛，这还是我私人的司机呢，我没办法帮你这个嘛。后来他没办法，他就知道我搞不定，所以他去找其他的那个其他的老板去，其他人去找再去找其他关系去。后来的话，随着生命的不断成长，我去公司的人慢慢就开始知道。才知道我这个人，我后来知道我是基督徒。他后来他就跟我讲了几句话，他说你变了，都说我变了，人变得老实了，变呆了。国内之后你变呆了，变老实了，说话呢就比较直，就不会那种像以前那样比较狡诈，会该说什么话，该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人该不该说什么话，我没有，我想什么我直直的我就奔出去了。就人信主以后，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有的东西话我。不像以前那样会那么狡诈的去琢磨这些话怎么讲，我就觉得我该说的我就说了，这是我最一个里面的一个心态的改变，很明显的一个改变。还有一次我就是我信主以后，我去买东西收了50块假币，如果是过去的话，我肯定把这50块假币扔掉，反正也不是我来的嘛，我肯定要把这50块假币给扔出去。分出去， 但是的话，我后来的话，信主以后，我感觉虽然我是受害者，但是我信主后，我应该要把这个50块钱呢，就放在家里，不能用。如果我其实当时，如果我感觉很深，如果说我怨了，我觉得我里面还是里面那个声音在说话，总觉得很不平安，很不舒服。这50块钱，所以说我这50块钱都没怨，就不敢怨这些东西。因为我知道，如果怨了，神知道，但是神总有一天会惩罚你的。所以说我感谢神，通过这3年，后来的话，就通过这几年的在公司的信，在工作当中信主以后，大家同事都确实都看到我这个不改变，他们不会理解的，他们反正不认为这基督徒就是他们觉得基督这个洋教怎么这基督教怎么会这么傻，一个个呆呆的，讲话都直直的，就是不会有什么那个，这是他们这个就是。后来我同事跟我讲，你人太直了，你人变了，不像以前那样说我太直了，就是跟这个社会不很合拍，跟这社会不很合拍。后来的话但是我觉得我心里很平安很喜乐，因为我什么，我觉得我生活变得很有规律，很有节奏，神一步步带领我，不会像以前那样生活的没有规律，一天到晚都在外面玩这些东西，但是我生活很有规律，下班以后我就回家，基本上都回家，然后晚上有星期天星期六有时候就做礼拜，其实生活的很有规律，而且呢我心情呢也就觉得，因为我没有做一些亏欠神的这些以上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我心里还是比较平安，也比较轻松，没有那么多压力，有一种那种好像有一种释放的感觉。我确实是这样，我当时感觉我很释放，我觉得我很多现在这些事情我没有做再去做亏欠神的事情，我心里特别的释放。在公司里也是这样，我其实是诚实做人，诚信待人，这是我后来在公司里是这样。那么我2001年，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在这个国内的世界上，我觉得我说难听就是混不下去了，现在跟那些人我混不下去，没办法混，玩不到一块去了。后来我就想改变一种生活，我就2001年我就申请移民加拿大，我想到加拿大来看看国外的这种，想想出来真正来感受一下以圣经为本的信仰的基督教国家。我曾经还许过愿，我说我如果能够神能够带领我进加拿大，如果神还继续带领我，可能会念神学院。这个是我曾经在国内申请移民加拿大的时候，我有一个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求神的东西。这件事我当时我申请的，我其实也祷告神，我说神啊，如果你是你旨意的，求你成全；如果不是你的，就求你拿去，我也愿意顺服。这个是我当时这个就是申请移民加拿大的时候的我些祷告，感谢神。后来神垂听我的祷告，神就把我带到加拿大。我刚到加拿大，我就在蒙特利尔，因为蒙特利尔有一个教会，叫做也是华人宣道会，它是恩典堂，因为蒙特利尔大，它有好几个分堂。我在分为什么分恩典堂里面有一个我丈母娘，她原来在国内的一个医学院的同学，老基督徒，在国内就是被迫害，后来她改革一开放，就是八几年，她一开放，她马上全家移民加拿大，因为她在国内后来原来是老基督徒，迫害很厉害，迫害的非常厉害，后来她全家就赶快很早就出来，开放他就全家出来，所以在加拿大已经生活了二十几年，这是一个老基督徒。后来他就马上就我丈母娘就介绍，我们就马上就在恩典堂教会就开始，我来恩典在加拿大的第二周，我马上就到教会去，我们全家就在教会开始就是侍奉。在蒙特利尔3年，我在教会我主要就是参加一些教会的一些事工，比如说修堂主，我经常会到教会去帮助修堂，堂有的是比较旧，我会到楼上爬上去跟几个弟兄一起修堂，修堂主。然后还参加老年人的蒙恩团契团，因为老年人蒙恩团契老年人比较多，新鲜的血液很多，年轻人不太爱去，他觉得老年人要是聚会的话，年轻人要做很多，老年人做不动，所以说后来我就叫蒙恩团契，因为这蒙恩团契也是我们很多老乡在里面，所以我就在这个蒙恩团契里做一些示范，也是带领一些神的做一些示范的工作。后来我就搬到温莎，到这里来，我亲戚在对面，所以就叫我就到这里。后来我这件事我也祷告，后来神 我没有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去做这件事，神确实也一步步带领我就到温莎。到温莎，我在蒙秀，我两三年我没工作，我就念书，我也顺服。所以的话，这个也在蒙特利尔打工打了一段时间。我到温莎以后，我真的感谢神，王牧师以及很多弟兄姊妹也给我很多帮助，我真的很感谢他们，特别感谢神。这是我一生中，我觉得我一生中最大的得着，就是我有幸成为神的儿女。让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从万般中拣选我。这样我也求神一样的祝福弟兄姐妹，每位弟兄姐妹，蒙神光照，蒙神益人，愿上帝祝福大家，谢谢。
好，现在我们有回应室的时间。
我看上不